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其实我们自己都应该知道，生命的重建或生命的建造，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你更想想看，一个群体的建造，一个群体的更新，不就更复杂吗？出埃及的这一群400年奴隶的人，怎么样变成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呢？怎么样从过去那奴隶的样式转换成一个荣美神儿女呢？各位，这时候他们要出埃及，才在旷野，他们应该是百废待举的。但神怎么样重新建他们、建造他们？神怎么样改变他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群体呢？前面我们谈过用祭祀礼仪，但那个是原则，可是从何开始呢？1895年哦，法国一个群体心理学的学者哦，叫古斯塔夫·勒彭，他写了一本书，已经翻译中文叫做《乌合之众》。这本书几乎已经变成是群体心理学的典范或是经典了。他翻译20-30种语言了。他里面讲的，他研究了群体的很多现象。他的结论说到，群体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那个性格就是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的精神，然后呢，容易情感化，需要英雄。他又在中间讲，他说一个人沉浸在一个群体之中他在一段时间，他很快就发现，在群体里面像一个吸铁一样、吸磁一样紧紧抓着他，不断的暗示，其实你很无知，让你变成一种迷恋、被催眠。各位，他讲到这，我就想起了什么？宝可梦还记得吗？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群体是一个冲动的奴隶。他说人一到了群体里面，智商就好像严重的降低了。为什么？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常常个体愿意抛弃的是非道德，用自己的智商去换群体的归属和安全感。这本经典著作谈了很多群体现象，但是我好像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办法完整看完这本书，他没有找到那个解决之道在哪里呀？各位，你对这群体认知之后，其实研究那么久，人类到现在研究了，你就可以比较理解为什么在西乃山下，摩西才离开40天而已，他旁边的亚伦就完全听从以色列人，开始造金牛犊了。你就也可以大概理解为什么在旷野有云柱火柱，每天有玛拿，还要抱怨，还不断的抱怨，我要回埃及当奴隶。群体里面喜欢英雄，各位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明星球员或明星的什么了不起的艺术人员，他还可以涉及什么感染，还可以涉及什么什么都要讲话，大家还都听。这本心理学使我开启了对经文的认识，因为这本心理学讲到人群体自然的反应和限制，可他没办法找出出路。上帝给这一群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出路在哪里呢？今天讲到的利未记6章，我们前面5章讲到5个献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一直讲到6章7节，每一个祭讲得非常清晰，透过献祭、透过礼仪怎么样去改变、建造新的文化。 但今天从第六章开始进入什么段落呢？八到十节，十三节讲到祭司，你在献燔祭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十四到二三节，祭司在献素祭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二四到三十节，你在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你要注意什么？七章一到十节，祭司在献赎愆祭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七章十一到三十八节，你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几乎把前面五个祭重复的再表达一次，但焦点集中在谁？祭司。你在执行礼仪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而且过程很多严格的要求规定，换句话说，上帝透过经文告诉你，我特别注意你祭司的这一个角色。所以今天第八章第八节一开始，今天的第八节一开始，他告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吩咐谁？亚伦和他的子孙。祭司，大祭司是亚伦，祭司是亚伦世袭的子孙，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的，还要严格的要求他们怎么执行前头讲的五个献祭。按照献祭的规定，让这些祭司带头什么？翻转整个群体的文化，翻转整个群体的习性，透过他严谨的执行祭祀，改变了以色列过去各样的毛病。各位，群体的更新，反转恶质文化，怎么做比较好？是从少数领头人开始，影响大多数的群众。上帝书提了一个概念，有效的方法从上而下。严格的要求呢，赋予责任的领袖，怎么样开始？认真在神面前怎么样更新？各位，我们会问，那难道不能从下而上吗？难道不能从多而少吗？当然可以啊，过去的历史从多而变影响少，或是从下而上，那叫什么？那叫革命嘛，是不是？那就是社会动乱啊。神要求什么？从摩西，从亚伦，从马清行开始。上帝的意念是什么？群体的问题，国家、社会、工作的那个小群体，你家庭的群体，你要进行更新，要进行改变。其实它重点不在于制定怎么样的防范弊端的方式，当那个可是有用的。可是重点不在那，重点在什么？你这个领导的这一家的头，或这一个群体的头，你要率先在神面前更新。给我们举例，家庭和睦从谁？从父母亲两个相爱开始嘛。两个吵吵闹闹，你觉得这家会和睦吗？教会面对困难要从谁开始？从我们牧师，从传道，从长老，我们领头人开始。我们要开始进行好好的思想我们的反省，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要老师啊，我做鼓励我自己，不要好像学习那个医生看诊啊，好像问题来了看一看呢就发药了，就要解决问题了。我带头的，我要深省，因为我们最不容易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去年的《金周刊》就有一篇专题，它主题叫做“席卷全欧的革新浪潮”，它副标题是“懂得领导自己的人，才能什么领导别人”。其实他用的是天主教古伦神父和一个学者一起写的一本书，他已经翻译成中文叫带心，带我们的心，带领心的这本书。他强调这自我领导的力量才叫真正的领导，愿意为自己负责，愿意自己担当起责任。我套今天的话语讲，愿意从你开始做反省，那叫领导。更大的观点呢，群体遇见困难的时候呢，各位，它就不会变成一个事情了，就是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问题都是 都是别人的。你要从头开始要求面对这个问题，从上而下去面对，大家要自省。各位，不能责任啊，都是下面的某某人、某个单位、某个执行者搞错了，问题都不是小孩子的事情。那样子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各位，即使你是在上领导者，即使你都没有错，你的自省有没有意义？你的自省，你能够体恤下面犯错人为什么犯错，是不是？他的痛苦在哪里？你是不是更具有帮助他更新群体的能力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当一个突然间在海军派到一个船上当舰务长，我上船的那天出去打电话，我上次已经提过了，我怎么样翻新这一群三十几个士兵，已经懒散，然后呢，里面很多都有问题的，绝大部分国中以下，我怎么去翻转他们？可我忙了一两个礼拜，后来我就发觉根本不对。我发觉要更新的是什么？要更新的是我自己的领导统御，因为这群人跟我以前带的不一样。我又发觉我要重新想，因为马上要面对甲类演习，连进出港都有问题，还谈甲类演习，那怎么样我去把甲类演习重新的了解，重新的去熟悉，找到那个重要的位置，我把正确的 key man 放在那里解决问题。所以我那次的经验，我就很深的发觉真正的问题从哪里开始，从我自己带领者去更新。礼仪集中在执行礼仪的身上，这些礼仪有效果，是因为这礼仪在领导者身上产生了影响的效果。当然经文也给予了很清晰的看见，就上帝很看重这些被托付责任的人，他们被神赋予了责任，他们要带头转化改变这一群人。当然这是给祭司的规定。各位，我们会问，给少部分大祭司祭司的这些规则写在这里让所有人都看，让那个年代的以色列儿女去看，做什么事？他们根本没机会操作啊，他们也没有机会坐在旁边监督祭司、大祭司做啊。你那时候礼仪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在旁边观礼啊。那上帝为什么写在这里让大家读文？各位可以再想想看，对神来讲托付责任的是谁呢？神看重的职责那又是谁呢？神赋予改变这个家的又是谁呢？改变这个教会群体又是谁呢？他不只是集中在特定的重要的祭司，他可能也集中在十二支派的各支派的领头，或是各群体有重要职分职位的人，这是象征着上帝托付，所以大家都要了解上帝看重职分给他，看重那份托付给他。对现在的教会来讲，这我们可以解释，这一份职分放在群体中去朗读，包含了什么？除了牧者传道以外，还包含了什么？主日崇拜、领导敬拜的领会司情，包含了什么？领圣餐的长职，跟呢也包含了刚才献诗的诗班。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在领受神的托付，把弟兄姐妹一起带到神面前来敬拜上帝。我们把自己放到神面前，把大家一起领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的服事被神看重，因为他什么？他影响了我们自己，影响了群体跟神的连接，影响了群体人得永生的那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上帝要我们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要我们带领成为榜样，从头开始慎重的预备，谨慎言语，谦卑的服事。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不只是影响教会，也影响我们自己，影响了社会群体，就放大了到家里面，到社会工作场所去，影响了更多。这个群体，这个职分的重要呢，即使你可以再放到我们现在面前，你也可以是主日学的老师，是助教，是小组长，在带团契的时候领会。其实上帝都把那职分托付给你，神在乎，神看重，神必会帮助你成为什么好榜样。所以我们的群体里面每个人身份不同，但都有那份托付。各位，这托付是具影响力的。我自己在去年，是前年还是去年，母堂有一个群体到我们教会来借场地聚会，里面我碰到一个姐妹，那姐妹我已经将近十几年没见到她了。她以前是我们办公室一起同工，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马牧师啊，老师，我记得你跟我讲的那句话。”我就专心听我跟他讲什么，我自己哪记得。他叫我你叫我不要到处乱跑，兴风作浪。哎呀，我听了后呢，我谢谢他还记得，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到底怎么讲的糊涂话。但是呢，他说这句话影响了他后面十几年，他真的就很，但这是好影响是坏影响我不愿意多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讲话没有看重我自己的职分。神看重的职分，神托付给你，神托付给我们。当然，其实你熟悉了利未记之后呢，你就觉得你就会更深的了解上帝为什么把这事情其实上帝看重比我们想的远，比我们想的深你看，我用7:18，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是后面谈到第平安祭祭司当怎么做，这祭司不容，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的，吃这祭肉人就必担当的罪。他这是讲什么？第三天如果你还吃祭肉，因为他规定祭司是属于你可以吃肉，第一天第二天你要吃完，第三天就要赶快烧给神，你不要肉好吃我继续留到拼命吃。如果你第三天再继续吃肉违反规定，你就变什么犯罪，被神嫌弃。服侍神是一个非常严谨而谨慎的，你要谨慎的在神面前的每一个细节，拘谨的顺从神的条例，敬虔的在上帝面前。各位，你想想看，祭司执行这些祭司，第一年好了，大家这样操作，每天一天操这么多回，各位会不会到最后面就习以为常了？会不会操到后面闭着眼睛都也可以完成呢？会不会习惯了呢？会不会就轻看了呢？会不会就其实不会专注在这祭祀礼仪上呢？各位，这样的严严的要求会带来什么？会带来这一群领导者他每一次在神面前都要专心预备，专注在上帝面前。各位，当祭祀者领导者是专心在神面前，会不会带来整个群体在做任何神托付事情上，其实甚至在神给你的家里的事情物上，你会这样子态度呢？可他会不会翻转过去在400年奴隶，各位400年奴隶，你面对的法老你会怎么样？兢兢业业吗？不就是能敷衍就敷衍，能做完就算，能省一下就省一下，反正你是压迫我的法老嘛，是不是翻转了他？各位，这些概念重不重要呢？24大战以后的日本、德国可以继续兴盛，不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的生命吗？你觉得上帝在做什么事？规规矩矩，按神的吩咐，群体不会混乱，不会随风起舞，不是乌合之众啊。在上位的人，他看重神所看重，因为神托付职分给他。专心转向神，他会做什么事？他会把自己拉离开群体，因为他专心面对上帝，让出于上帝的真理变成更高的权柄，更高的权威，成为他改变的动力。他不是看着下面的，看着以色列群体，他不会走入什么乌合之众的那个盲点。 该知道，就是上帝托付给你，上帝看重，上帝必会恩待与帮助，这是更重要的事。我夸又换言讲了，各位，上帝让你成立家庭主妇，在这一家你每天都做一样类似的事情，而且还做不完。神告诉你，神看重你手上的工，因为你要影响你的家人，神是会加添祝福在你身上，神会帮助你在喜乐丰富，在这样概念中去做上帝托付给你的。这就是今天整个祭司教导中很重要的观点。然后我进入今天的经文，今天一开始我们在读今天的八节到十三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很清晰的可以发现，的确是吩咐祭司在做燔祭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在经文里面反复不断的，像九节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要常常的烧着。十二节呢，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坛上必须常常烧着火，不可以熄灭。十三节，整个节这一段落结束的时候，他说第三次讲，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我这样读，你就很清楚知道，祭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内涵是什么？在献燔祭的时候，或者维持燔祭，重要什么？是不可熄灭，24小时从早上晚上不可熄灭。当然他们是轮班制。但是当你在当值的时候呢，你就要专制在自己的职份上，让火不能熄灭。你值夜班呢，白天太累了，晚上还要值夜班，你不能说主啊，主啊，这时候呢不要叫弟兄姐妹来献祭，因为我太累了，因为不可让火熄灭。然而利未记9章24节，亚伦大祭司和众人献上赎罪祭，经文就写到摩西和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荣光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在地。为什么燔祭的火那个火不能熄灭呢？因为在后面第一次执行献燔祭的时候呢，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火苗谁给的？那火苗是上帝给的。那个火在以色列人中间象征着什么？那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记号显示什么？上帝临在我们中间，上帝的临在跟这个火的延续是紧紧扣在一起的。当这火一直在燃烧的时候呢，代表了燔祭一直在线上，一直在进行，代表了神对这以色列人的祝福和以色列人回应上帝的祝福是没有停息，也代表上帝在中间，上帝不断的在祝福这个群体。所以祭司不能让火熄灭，为什么？因为维持了神的那份祝福，维持了上帝同在与临在的意义，让所有在这里晚上还看到火在那个，因为远远看会幕啊，会幕并不高，只能看到火，远远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这里，那是一个重要的记号，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神荣光在以色列中间，象征着神什么依旧跟他们同在，象征着神什么在中间要祝福他们，也让周围所有的以色列人日日夜夜都可以仰望这一个火，自然学习专注在神面前仰望神，渴望了上帝常跟我同在。他第九节告诉你，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不断的燃烧，不只是祭司要把柴火送上去，柴火只能维持烧，真正烧的是脂油，所以很重要，什么？燔祭的祭物要不断的献上。然后民数记章28章3节有讲到，他每天要固定献的有两只羔羊，可是两只羔羊的脂油能烧多久呢？所以你要维持 祭坛的火，燔祭的火不断的在那烧，需要什么？需要一个配合，就需要常常有人到神面前来献祭。有许多个别人愿意被神感动或神的引导，他常常愿意到神面前来献祭。那个献祭可能献的是赎罪祭，可能是赎愆祭，也可能是平安祭，这样让火不会灭。所以需要配合不只是祭司专心在神面前，需要配合是以色列群体常常都有人因为仰望神就看见上帝的祝福，愿意感恩，或是愿意在主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我要来赎罪。燔祭是把人带到圣面前烧掉，让神完全的悦纳，神的喜悦和满足在这燔祭的火上不断的显现，也彰显了什么？这一群群体不断的被神悦纳。所以当火苗少了，当火变得很弱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远离了，意味着人不常到神面前，可能去拜别的偶像。换句话说，坛上的燔祭火不能灭，就是什么？来献祭的人不能减少，带动了整个以色列群体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人就乐意到神面前来献祭，献上燔祭，然后让火越来越旺，神就悦纳，神就看见神的悦纳，看见神的祝福啊，让这个变成他们良性的循环，使那些领头的祭司在做服事的时候越做就越喜乐，越丰富，越愿意专注在人，在神面前，越愿意把大家一起带到神面前。各位，你觉得这样群体美不美？这就是新约的保罗，他在罗马书章一节他就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今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转化了这个坛火不灭的概念，鼓励大家，虽然将来可能那时候应该已经没了对吧，没有圣殿，没有祭坛，但是我们要变成那个活祭，常常到神面前来，用我们的祷告献上，用我们的服事献上，用我们的奉献献上。一个教会如果常常有人不断的在祷告，常常有人在服事神，专心的服事神，常常有人在中间不断的献上奉献给神，他就延续神在这个群体的祝福以教导，延续了这个群体对外像台湾整体的蒙神的祝福。各位，你觉得它影响大不大？经文似乎中间还有一段很特别的，就第十节开始讲到祭司怎么样处理灰烬。祭司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要穿细麻衣，出埃及29章就很强劲规定，祭司在献祀的时候穿上内袍，内袍都是细麻衣做的，大祭司也要穿上这个内袍，还要加上以弗的外袍，都是内袍都是细麻衣。细麻衣象征什么？象征上帝的圣洁，要他们服侍的时候都要穿上这些圣洁的衣服，象征了神的荣美，象征了神的荣耀。他们凭借了这件衣服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我这有点夸张的表达，叫他们服侍的时候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服侍，那是有资格，是有荣耀的，让你服侍人知道我要维系上帝的这一份荣美，那一份圣洁。要求你穿细麻衣荣美的衣服，是对每一个侍奉的人来讲，你要持守生命在神颂圣洁，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各衣着有没有影响？我自己是深深的影响，因为官校4年出来都要穿白军服，穿白军服影不影响？又喜欢又害怕，天天想脱掉又希望穿上，因为荣美华丽是荣耀，是，可是呢很难维系，会不会穿军服的时候呢，我绝对不会去走泥巴地，因为我穿的是白鞋子，我绝对抬头挺胸，身体再怎么不舒服也要撑到，不能到处坐， 连蹲都没有，举止言行都要小心，不能穿着白金服开口骂三字经，影不影响？各位，你再想想看，如果群体放大到家庭，一个家庭里面哦，有一个循序渐进，然后呢，有一个可以 make sense 的父母，然后呢，又很在这部分洁净的父母，你觉得对家庭孩子有没有影响？当然，我讲的不是洁癖，是不是？培养孩子生活习性，所以他要求祭司你一定要穿着圣洁的祭袍，在神面前服侍，因为象征神的荣耀。然后呢，在乎自己有这份托付，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这转变成他们生活中很好行习性的建造。这经文还特别要求他们，祭司你燔祭烧完了会有灰烬，对不对？灰呢，你要找地方收起来，在坛的旁边要找东西收好。收好呢，你不能随便倒地上。收好后呢，倒了满的时候，你还要把它送到外头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倒掉。但他特别要求你把这灰烬要送到营外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细麻衣卸下来，穿上平常的衣服，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处理，倒在那里。当他们整个群体一直在变位置哦，他强调说，你连处理烧下来的灰烬，你都要什么？不能马马虎虎的，你要很严肃去面对神处理它。相形之下，他等于要求你在会幕院内服侍的时候要穿细麻衣，离开了院内到院外是哦，一定要脱掉那细麻衣。尽管你到另外一个洁净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不是神的院所，不是圣洁之处。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顾忌什么？上帝的圣洁。你要避免衣服被污秽，当然你要避免你的生命被外面世界感染而世俗影响了你。看来是小事，却是神圣洁习性生命的建造。他防止他们常常坐久了轻看了，防止他们好像哎呀穿的圣洁又怎么样呢，没什么意义。各位啊，向来污秽啊都不会从里面，都不会从啊献祭祭坛里面出来哦。污秽都是人哦带进去的哦。他建造人分别为圣的观点，他建造人神圣与世俗的不同，有明显的界限在那里。洁净和污秽是不能共存的，让这些服侍领导者在乎外在的，也在乎内在的，在乎看得到的祭礼，也在乎到院外丢灰烬的时候。这样思想哦，各位，教会历史哦，都会有，教会都有很多的艰难哦。由外而内的压力啊，其实是逼迫，是各样的，其实反而往往教会啊更懂得依靠神，更团结，更合一在一起哦。其实往往比较困难是由内而发出的困难哦。那些啊容易使教会里面的分裂、罪恶、污秽，所以在教会服侍着，我们在教会里资深了，年纪大了，在这久了，其实我们要格外的在神面前求主恩待，让我们可以维系出于上帝所在乎的那个圣洁。这就是这段经文神托付给每个有职分、每个重要的人所应该。今天我把这经文做了两个摘要的，最后我要进入结论哦。各位，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做结论，叫米尔格伦实验哦。1963年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做出来后呢，震撼了，连美国政府都不接受。 然后呢，学界、心理学界排斥了这一个实验，但这个实验在后来经过几十年到现在越来越确认它是非常准确。它的实验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实验呢，它就是一个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啊，所以用他的名字叫做米尔格伦实验哦。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犹太学者，非常突出，但这个实验做完后公诸于世之后呢，他从今后被心理学界排挤，最后到乡下去教书了。他的实验内容是什么？他主要在处理二大战之后纽伦堡对希特勒几个重要的将军审判。在审判的过程，这些将军都大声的呼求，我之所以杀那么多人，我之所以做这么多坏事，就是因为我服从命令。大家听了都不想听，他听进去了。他做的实验做内容是什么？在权威下达之后，有多少人可以违背良心？人在权威之下能不能有拒绝的力量呢？他实验内容，他招聚了300多个实验人哦。300多个呢，他每一小时都给很高的那时候报酬大概4到4.5美元，那时候是很高，每一小时4.5美元的报酬。年龄呢，从20到50岁。有各样的背景，有小学，有到最大的博士，什么学位都有，一起做实验。但实验内容是什么呢？他的题目给那些人题目叫体罚对学习行为有没有效用。他邀请来做实验的人呢，这就是他实验的大概一个图形。邀请来做实验人当老师，在下面那个位置，中间一套墙隔开。另外呢，有一个学生在对方做一起配搭做实验，这有一个下命令的执行者。三个人，这学生和执行者都是演员，都安排好的。只有这一个老师，考试的这一个老师是请来做实验的人。实验的内容就是什么？这个老师呢，先读一大串的英文字母，然后呢，然后就读给隔了一个墙隔壁的学生听。听完之后呢，一题一题考，对呢就过，错的话就按一个电伏特的电，电那个学生给他体罚。但每错一题加15伏特，从45伏特开始，最高到450伏特。各位，我们家电是110伏特啊，450、300伏特都电死人了。他加到450伏特，他每错一题就往上加一个，加一个就一直加。这个实验者呢，来请来的实验者，他就算了，他练完之后呢，就考学生，学生是演员。考一题的时候呢，学生答对了，他就问，考到第三题、第四题，大概就记不住了嘛，他就按就错了，就按伏。不知道电对方，刚开始对方觉得不舒服一下，就演戏嘛，演不舒服，学生就演戏演不舒服。然后到100多伏特的时候呢，他在按的时候呢，学生就那边就在对面就开始叫啊，不行啊，不行啊，很痛，我有心脏病，不能。这个老师呢就有点害怕，就看看旁边那个执行者，那也是另外一个员，那员就跟他做实验，我们做实验，他就再加15伏特，再按。然后在按的时候还有犹豫的时候，这边老师就说，我们有合约，你不能违约被合约，然后给他强烈的命令再继续做。那边的学生到300伏特的时候就开始狂叫啊，我受不了了啊，这那边犹豫了，老师这样再继续做，他就继续做。到300多伏特，对方的学生就没有声音了。整个实验做完之后呢，很有意思哦。实验数据，绝大部分人当老师的都超过300伏特，61%到66%的人做完450伏特，问他们，60%几人都认为对方已经被我电死了。 做完实验后，这个米格鲁吓一跳。我们大家在做实验设计实验之前，所有老师学生都想啊，大概了不起10%的人会做到300伏特了，做到452根本就不可能。结果完全相反。大家在压力下，你有没有超想象的顺从？你可以想象希特勒那些重要的人，他解释我只是顺从，就是可不可能？当然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后面。这一位学者对这些实验人做了心理的评估，个性的测试，发觉这些顺从实验做到450伏特人都有很多明显的特征。他们的特征是比较世俗主义，他们重视社会的压力，还重视个人行为与社会价值的融合。他们好像不怀疑权威，他们对违反社会习俗和违反社会现代价值的，他们是不屑一顾，喜欢跟从英雄。然而呢，其实这已经解释了二次大战德国和日本了。你们解释为什么这么两个好的国家会跟着这样瞎乱搞嘞？对不起，我用这样比较俗话讲。然而他还有对少数在从前做实验做到一半，坚决我愿意付任何代价，我不愿意再做实验，非常少数。他去评估这一群人，他结论是这一群人都有很好的宗教信仰。他们很清晰的知道他们的顺从源于那份神，所以他们可以抵抗权威的压力，他们可以做到某个程度，他们就站起来，我不干了，什么违反合约我愿意付代价，他们就走了，他们四就走。我觉得非常让人讶异。各位，你可以理解这些少数在神面前的被建造吗？你从这个实验群体的人认知，你回过来看今天的经文，你可以懂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一个群体里面少数是领导者，是这样建造起来，这些群体你觉得他们不蒙不蒙福嘞？各位，你在家里面，尽管你在扫地，会不会是家里的蒙福？因为你顺从神。我们在台湾，我们是社会的少数。我们在社会里面有这么大群体的压力下，我们怎么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怎么样可以做正确的事呢？今天经文给了我们极美的答案。我们起祷告。主啊，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原来在我们都还不知道时，你就一步一步的按照你的美意建造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行列里面，主啊，更愿你带领，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天一天的敬拜，一天一天的祷告，一天一天的仰望神的时候，不是平白的，我们深知主你的应许绝不离弃，你必要建造我们。愿神的祝福与我们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